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标准的。讲圣洁很少有标准，讲别的圣经很少有标准的，但是讲的爱有一个标准的，那个标准是很高很高的标准。因为你记得有一次我们主跟我们说，在这个山上教训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你们要完全，要像天父一样的完全。我们知道那个不是指着圣洁的完全说的，那是指着爱的完全说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有爱，爱不完全那是filial。什么叫做完全的爱呢？完全的爱就是像父天父那样的爱。天父是怎么爱的？他是降雨给好人，也降雨给歹人。他是照日头给好人，也照日头给恶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爱是神的一个性质，爱对神来讲不是一个反应。就我们来讲，我们只能爱好人，只能爱我们所爱的人，我们不能爱我们不能爱的人。我们爱我们所爱的人，这是filial，这不是agape。但是什么是完全的爱呢？就是一个不可爱的人，我们能爱他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成就，这个成就是在圣灵的成就，是圣灵结的果子。你不可能爱他，所以我们的主说，你要爱你的仇敌，为他们祷告。所以主才说，他们如果打你这个脸，你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给他打。我告诉弟兄姊妹，这样的话没有地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实行的，不可能的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如果你要知道爱是什么意思，阿嘎贝什么意思，全本圣经最好的一段解释就是主耶稣自己的解释，也是最可靠的解释。主耶稣告诉我们爱是什么意思呢？爱就是你能爱一个不可爱的人。弟兄姊妹，那个弟兄那个姊妹你不能爱他，你不能爱他，你没有办法爱他。但是感谢主，你顺服在主的底下，圣灵在里面工作的结果，你能为他祷告，你能爱他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爱这个什么呢？这个不是天然的，这个一定是圣灵的果子。这个证明什么？这个证明就是有一场挣扎，经过了，结果呢，我们的主赢了，你输了。结果你胜过你自己，你胜过你自己的感觉，你觉得感觉来讲，你不能爱他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能爱他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爱，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看见，如果智慧建造房屋的话，他必须在我们里面建造这一根最大最大的柱子，是不能摇动的。如果教会里面有爱的柱子的话，我要说整个教会的光景就不一样了。我们今天仍旧处在相咬相吞、冤冤相报的情形底下，我们永远记得我们的弟兄对我们的亏欠，我们能够赦免，但是我们不能忘记。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今天我们需要圣灵更多的工作在我们身上，能够组织成功，早成功这个性格叫做爱。所以求主真的要怜悯我们，等到在教会里面充满了这样爱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所有基督的性格都联络起来了，叫人看见那个基督的人格，这就是整个的基督身体被建造的光景。所以圣经说在爱中建造自己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真的碰见爱的时候，你要记得爱是智慧造成的，所以爱的本身也是智慧的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，很稀奇，圣经智慧这个字啊，一共提了53次，愚昧这个字提了8个字，智慧人呢提了62个字，愚昧人呢提了41个字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如果智慧是基督的化身的话，我问你们，愚昧应该是谁的化身呢？那愚昧应当是亚当的化身，是我们的化身，是己的化身。所以一个人把自己紧紧地抓牢在自己手里面，是全世界最愚昧的人，他做了一件最愚昧的工作。谁是最有智慧的呢？基 就是能够像圣经里所说爱的人。只有这样爱的人才能爱自己，才有资格爱自己。他不是溺爱自己，不是把自己宠坏了，他不是做了一件愚昧的事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是定规的，你如果读圣经你会看见，爱不是跟恨相对，爱是跟我们自己相对，智慧是跟愚昧相对。所以圣经里面这个箴言有一句话说，你知道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说，这个做父母的要用杖打儿子。为什么要打儿子呢？是要把愚昧呀从他身上打出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我需要十字架雕刻的工作，把我们的愚昧从我们身上打出去。因为只有把愚昧打出去的时候，我们才能被那个爱来充满。所以现在你能够明白，弟兄姊妹，当你再来读哥罗西，再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时候，你才会明白，那里讲的爱是恒久忍耐。弟兄姊妹，你读下去，爱又是恩慈，然后爱是不自夸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。你读来读去，你就糊涂了。你常常想说，这个难道是爱的定义吗？你若告诉我什么叫爱，因为这里说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爱是不张狂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读来读去，你觉得是全世界里面给爱下定义下的最奇怪的一个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你如果认识什么叫的智慧，你就知道保罗在这里为什么告诉我们爱是这个，爱是那个，爱是那个。当保罗说爱是恒久忍耐，原文是长久受苦，你怎么可能长久受苦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因为你的意志和神的旨意联合的缘故。所以你能和一些不可爱的弟兄姊妹仍旧在一起聚会，仍旧在一起彼此相交，一同为着主自己的建造，怎么打也不能把你赶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家者家也，家虽然给我们很多的苦难，也给我们很多的温暖，但是家是叫我们成熟的地方。如果爱是一种感觉，是一种非流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一天可以在教会里面忍受的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这就为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在十二章跟十四章中间的缘故。因为爱是长久受苦，你说这个太消极了，一点都不消极。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爱的本性是什么，爱的本性乃是告诉我们，它需要我们的心思、情感和意志，它所需要的是要我们有行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为有这么多仇敌的缘故，所以你非受苦不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以为说弟兄姊妹都是可爱的，那弟兄姊妹可爱是不错，这个刚刚度蜜月那段时间的确是很可爱，刚刚在一起聚会那真是好，但是聚久了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人总是人呢，你很难很难慢慢的觉得这个人呢你也不顺眼，那个人也不可爱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很受苦的话，就证明说主在里面已经为你建立了一个性格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性格是金子都难买的，教会今天缺少这样的东西。教会不是缺少更多的道理，不是知道更多的真理，教会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性格，长久受苦。一个人受苦受多了，弟兄姊妹就变苦了，是不是？就很不容易再把东西给别人了。你知道有的时候啊，你给你的儿女折磨折磨半天，折磨半天以后呢，那么好了，你现在怎么办呢？你可以忍耐，你可以原谅他，但你再不给他好处了，你再也不把好东西给他们了，因为他们待你们太岂有此理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是爱的话，在长久受苦之后，他还有恩慈的，他还能够给别人。当我们的主被那个枪伤砸出肋旁砸出枪伤的时候，他还能流出水和血来，血代表赦免，水代表供应。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能赦免能忘记已经很好了，爱是长久受苦，但主说不够的，你光有血没有水，你还要能供应别人。我记得有一首打油诗啊，他说记得当初我养儿啊，我儿今有养孙儿，我儿饿我凭他饿，莫让孙儿饿我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叫什么？这个叫爱啊， 长久受苦，而且呢又有恩赐，这是父亲的心。你没有想到儿女那样的折磨他，他长久受苦，他仍旧默然顺儿爱我儿的意思，就是说他希望他还能有东西给他的儿子。这是个很小的影子，来说明什么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爱。父母的爱只是一点的效应，这是一点点的效应，但是还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。我刚才只不过引他来做比方，就是然后讲完了以后，圣经说什么呢？说是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爱是不张狂，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。你读来读去，这里所说的爱不是什么，不是什么，都是和我们的自己有关系。嫉妒是己的表现，自夸是己的表现，张狂是己的表现，做害羞的事是己的表现，求自己的益处是己的表现，容易烦怒是己的表现，因为我的自尊受了损失了，而且我能计算别人的恶也是己的表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哥伦多前书十三章的话，你看见爱是跟自己相对的，现在你才明白智慧要把爱给我们，愚昧要把自己给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要怎样的拣选？你肯不肯把自己交在圣灵的手里，让他来雕刻我们，把我们的愚昧从我们身上打出来？我们自己不能把我们自己打掉，但是感谢主，圣灵能做这样的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全本圣经的话，圣经给我们看见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要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，爱别人包括爱敌人在里面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看见是圣经所讲的爱。那么真的等到你爱神也爱别人爱仇敌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才得着智慧，你知道怎样能爱你的自己。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你晓得如何的保护自己，你不会神经兮兮的，你的身体要比别人健康，因为你不过分的保护你自己，你让圣灵来负你一切的责任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个爱自己的爱是对的，那个爱父母的爱是对的，爱妻子的爱才是对的，否则有的爱是溺爱，那个爱是愚昧的爱。现在你懂得我们的主为什么用恨这个词，他人若不恨父母妻子儿女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们爱妻子丈夫儿女，这些连自己的性命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不是要把人伦的爱拿掉？不是的。是不是要把我们爱自己的爱拿掉？不是的。因为主告诉我们说，如果凭着我们自己爱，那个爱是愚昧的爱，那个爱是糊涂的爱，那个爱来爱去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爱什么。我们爱我们自己，其实害我们自己；我们爱儿女是害儿女，我们爱父母是恨父母，害父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谁真的会爱父母呢？如果那个爱是圣灵借着智慧在我们身上雕刻的结果，那个爱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爱。当我们真的这样来爱我们的神，爱我们的主，撇下一切来跟随他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以为你失去了你的自己，你以为你失去了你的父母，你以为你失去了你的所有，你就得着了你的自己，得着了你的父母，也得着了你的所有，你是全世界最丰富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没有忍心到一个地步要把我们所有都拿走。当我们的主说凡是要跟随我的，要撇下一切来跟随我，这是主的拯救。主这样做就叫我们的眼睛从我们自己转向到主的身上。那这个时候你再当心自己的时候，你不会变成神经兮兮的，你在爱儿女的时候，那个爱是一个完全的爱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爱太要紧了。你看看今天所有的爱都爱出毛病了，所有的爱那个结果，弟兄姊妹，很多父母是爱儿女，结果演成许多的悲剧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我们的爱是愚昧的爱。所以感谢主，智慧要凿成一根柱子，我相信最大的一根柱子就是爱，而在这个爱里面 有智慧。末了让我说一个很有趣的事，你们就能明白，我想能够明白，今天我们就能明白圣灵在这所要做。你知道最近有很多这个科学幻想的作品，那么有一些作品很有趣的，我现在讲其中的一个幻想。这个现在不是因为这个什么，不是因为这个电脑很发达嘛，所以大家就想说，没有多久以后啊，我们可以发展人工智慧。那么以后这个人工智慧呢，大概就像那个便当那么大，以后你就可以用它了。那么现在人呢就想说，如果你能发明一种的车子，这种车子啊是完全是用电脑来控制的。那么你可以里面用很复杂的一个电脑程式啊，你把它设计好了以后，然后呢你驾了这个车子啊，这个车子可以替你做很多很多的事。那么现在呢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有的人就想啊，他最好有一种车子啊，这个车子呢就是这一部车子你设计它的时候啊，它可以自己保护自己的，意思就是如果有人碰那个车子一下，那个车子会让你触电一下或者怎么样，会让你吓一跳，所以没有人敢靠近它的。那么这个车子还有一个本事呢，就是它碰到障碍物的时候啊，它有各种办法能够超过那个障碍物。那么这个车子呢是刀枪不入的，那么这个车子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挡它的。那么这种车子应该是很理想很理想。那么听说呢，这个科幻呢是这样写的，就是说那么有一部车子这样的做成功了，那么有一个人就在上面来驾驶它。那么后来没有多久啊，我详细的不去说它了，那刚好有另外一个同样这样的一部成熟的车子也出现了。结果那一部的车子呢，结果呢是给那个坏人拿去的，就是给强盗拿去，结果就用那个东西为非作歹啊，就开着这个也可以穿墙壁啊，也可以到仓库里面随便拿东西。那么好了，这个是太危险了，所以现在呢就假想说啊，这个开着的那个第一部那个车子人啊，想要去对付这个车子，那么你一定要想把这个车子想把它毁掉才可以。那你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车子把它毁掉呢？那你需要有一点的智慧才可以。但是很困难在什么地方呢？就这个车是因为你设计好了以后它能够保护它自己，所以你现在没啥办法。如果一个这个强盗坐在里面的话，那就糟糕了，你外面怎么样也不能够把它毁掉。那这个时候这个车子啊对人类的影响太大了。那么但这个祸谁闯呢？是人闯的，因为你用这个城市进去以后啊，它这个车子啊是刀枪不入的，而且那么对这个会闯很多很多的祸。好了，那么这个故事呢就描写有一天呢，那么假设这一部车子啊要把另外一车子把它毁掉，要把另外一车子把它毁掉，那结果这两部车子啊那个设计的时候啊有两个不同的地方。这个一部车子设计的时候啊，它的目的啊是要保护那个坐车子的人，那另外一部那个强盗拿去那部车子呢，他当初设计的时候啊是要保护车子自己。你说这是两个城市不一样的放进去，那么结果呢后来啊等到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，这个忽然间呢这个有就是坐的那个保护车子，就是那个有一部车子是保护车主的那个车主啊，他忽然灵机一动，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呀，他就逼着那个这个另外一部车子啊，就到那个旷野里面去，然后旁边呢就是一个悬崖，然后这个人他想了一个办法呀，就绕了一个弯呢，然后让两个车子啊就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候，两个车子彼此相碰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这个速度两边车都很快很快，而这个车子碰的时候呢，都应该不会坏的。那么现在呢？这个开车子这个人他很聪明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他知道这两个车子的功能，前面那个车子呢是为了保护车子自己的，后面这个车子呢是为了保护车子的主人的，所以现在他有把握，他要知道有个什么办法能够把对面的车子把它毁掉呢，这是他的智慧。那他智慧怎么做呢？就说刚好两个部车子刚好在一个这个路上，那么旁边就是悬崖，等到真的这个两部车子真的很靠近很靠近的，开上就要撞的时候啊，那个前面的车子忽然一个急转弯，结果因为转得太快呢，结果就掉到悬崖下面去了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？后来呢，这个车主解释，他为什么敢这样做，不怕两个车子撞上呢？因为当这个两个车子要撞的时候啊，前面那个有城市那个计程那个车子啊，因为设计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，所以他看这个 他是快烫伤了，你知道吗？他非常害怕，他为了保护自己，所以一个急转弯就掉下去。那么那个另外这一部车子，因为他不是为了自己活的，他是为了他主人而活的，所以那个城市啊，就只要保住他主人的生命就可以了，所以他可以勇往直前。他都要唱的时候，他不会自己往下去，那另外一步呢，就自己往下面掉下去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虽然是科学的一个幻想啊，但是我相信是一个很好的解释。你知道吗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在亚当里面的人，神在这个在亚当里面的人，有一个软体放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都是为着我们自己而活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着我们自己而设计的。所以碰到紧急关头的时候，我们会转弯的。我们以为转弯是最聪明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谁能够保住那个车子呢？能够内部车子不为着自己活，他设计这个车子目的就是要保住主人性命的，他能够勇往直前，他没有想到自己，他顾到他的主人，结果也保全了他的东西。那个为了保全自己的车子，结果就毁掉了他的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，凡是要丧失魂的就是要得着魂，凡是要得着魂的需要丧失魂。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很简单，原因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，因为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，性格就是爱，而当爱组织着成这个组织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那有一种光景，我们活着是为着神而活着，我们活着是为着彼此相爱而活着。当我们这样而活的时候，我们好像不顾自己，我们是不是就摧残了自己呢？没有，我们反而得到了我们的自己。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话，这个叫做智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我愿意在愚昧里面，我们可以保护我们自己，我们可以明哲保身，我们以为我们是最智慧的人，其实我们是最愚昧的人。所以难怪十字架是神的智慧，我们以为十字架是糟蹋我们的，我们以为十字架是叫我们受苦的，我们以为十字架是一个讨厌的地方，但是不是，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，十字架是神的智慧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求主怜悯我们，借着这些话能够鼓舞我们，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，能为那为我们死的主而活，也让我们为我们的弟兄姊妹而活。我们爱弟兄，能够为弟兄舍命，这样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人在神的教会里面就发现了基督的人格。弟兄姊妹，求主怜悯我们，叫这些话真能够实行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我们觉得当我们讲到这样重大的事的时候，我们觉得何等的词穷，但是我们仍旧求你圣灵在我们里面说没有说完的话，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何等的愿意脱离我们愚昧的光景。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打算，以为我们的照顾，我们的保护都对我们都是何等的周到，但是主，我们承认我们是愚昧的人，我们所求的但愿智慧这是能在我们的身上能凿成他的气根的主子。主，好让我们看见你所要得着的是何等的荣耀，我们真是愿意我们整个的教会能在爱中被建造。主，但愿我们真是求你因着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让我们能为你而活，让我们也能为我们的仇敌而活。我们的主啊，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所仰望的，我们所祷告的就是愿你得胜，愿我们衰微。但每次我们爱的时候都是我们投降的时候，每次爱的时候都是我们输的时候，每次爱的时候都是我们失败的时候，愿你得胜。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你有你自己的胜利品，愿你有你自己的战利品，愿你得着你所要得着的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仰望你，但愿你能够把我们这些雷子一样的人能变成爱的门徒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真是愿意背起十字架，舍己也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你。我们的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撇下所有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得着所有。我们舍己的时候，我们要得着自己。 我们爱你，过于爱父母的时候，我们就得罪我们的父母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但是今天晚上，你借着这些话，让我们认识你至高无上的智慧，让我们说主，我们真谢谢你，你所做的是何等的奇妙。但是我们能在你面前匍匐扑倒，在你面前说主啊，愿你智慧的灵在我们身上做你荣耀的工作，能结出你那美丽的果子来。但愿圣灵的果子就是爱，能够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